好，弟兄姊妹，我们做一个祷告先。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啊！主日的清晨，我们可以来到你的宝座面前。主，求你悦纳我们众人的赞美和敬拜。主，求你的圣灵带领我们。主啊，让我们欢喜地来到你面前，聆听你的话语。愿你的话语进入到我们的生命里面，绝不突然返回。我们把以下的时间交给你，我们同心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帮我按一次。OK，来了。弟兄姊妹，我们上一次我们最近都在讲亚伯拉罕关他的事迹，因为记载他的经文很多，所以我就放一系列的经文了。那上一次我们的讲到分享亚伯兰和他的妻子撒来没有孩子，然后亚伯兰就想他家里的仆人大马色人以利以谢，应该就是他了吧，将会继承他的家业。但是神告诉亚伯兰，不是。你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他的你的后裔，然后神就带领亚伯兰，亚伯拉罕他原来的名字叫亚伯兰后面神才给他改名字的今天的经文会提到，然后神就带领亚伯兰出去看天上的星星好漂亮。神向他预言，亚伯兰的后嗣将如天上的星星那样多，数也数不过来。弟兄姊妹，我们知道神说的这些话，对于人而言是不管是谁，都是无法想象的因为当时亚伯兰和撒来都还没有生孩子呢而且他们年纪也大了但是神竟然预言。他的后裔将如星星，天上的星星那么多，数也数不过来。然后亚伯兰他的回应是怎样的？第六节说到亚伯兰就信耶和华神说的话，耶和华神就以此为他的义了。意思是，耶和华神以亚伯兰的信心，神就称他为义了。称他为义也是旧约圣经的第一次提到。所以今天我们若是信了耶稣基督，神就称我们为义了。然后神也提到，神也提前或也是预言了告诉亚伯兰。他的后裔将住在别人的地，直到第四代才被神带领回来迦南地居住，这也是一个无法想象的事情。如果神告诉你你的第四代怎么样，你相信吗？你们相信吗？你说，可能很，我们也是很难，连一个子孙都没有，然后还想说到第四代的事儿，是吧？很难。但是神就这么跟亚伯兰说了，然后神就和亚伯兰立约。后面这里18节那里，好，这个是上一次我们的讲到，我们继续看十六章的经文。第一节说到亚伯兰的妻子撒来不给他生儿女，撒来有一个使女名叫夏甲，是埃及人。然后撒来就对亚伯兰说：“耶和华使我不能生育，求你和我的使女同房吧，或者我可以因她得孩子。”第三节说：“那时亚伯兰在迦南地已经居住10年了。”弟兄姊妹，虽然神在前面，刚刚我们已经说了，神在前面已经应许亚伯兰。他本身必生一个儿子，但是亚伯兰和撒来在迦南地又住了10年，又继续住了10年，还是没有孩子。 所以他们就自己想办法了。撒来认为问题可能是出在他身上，可能是他不能生育啊，或换别的女人试试看啊。当然啊，原因啊不一定是他啊。另外，我们也知道当时也没有现在的条件说两个人都去医院检查，看是谁出什么问题，身体出什么问题。当然，当时是不可能的啊。现在已可以这样子去做。然后撒来就对亚伯兰说。是耶和华神使我不能生育啊！撒来也把责任推给神了啊！弟兄姊妹还记得前面亚伯兰也跟神说什么？亚伯兰也跟神说：“你都没有给我儿子啊！”所以当时的人认为他们没有孩子、不能生育，都跟神明他们所信的神有关系。啊，可能今天的我们会不会有人也这么说呢？说老天爷都不能让我们有孩子，那就算了吧。啊，可能也有人这么说，因为今天不育、不生、不能不孕不育的人也不少。如果你去医院看病的话，你会知道啊。然后撒来就对亚伯兰说。经文还是在那里。我有一个使女夏甲是埃及人，求你与她同房，或者我可以因她得孩子。原文是得建立，得建立意思是当她有了孩子之后，她的地位在家族中才有地位，不然就是得羞耻因为古代的时候，要是妇女不能生育，在家里是。没有地位的，即使你是第一位老婆了，就地位很高的那个也是没有用。弟兄姊妹，当时的使女是谁呢？使女一般是由某家的女儿出嫁之后，父母就把她身边的服侍她的那个女子送给女儿，然后陪她去一块出嫁。然后去到那边是专门服侍那个女儿，使女跟女仆不一样，女奴是奴隶，所以使女比女奴的身份地位是高的，使女单单服侍女主人，但是女的奴隶不单服侍女主人，还服侍男主人。所以当时是有这样子的，如果大户人家家里都有这些事的，就是有使女，也有女的奴隶啊。另外，撒来的使女夏甲是埃及人，诶，他怎么会有一个埃及人的使女呢？圣经学者就想，可能是因为前面饥荒的时候，亚伯兰不是带家人一块去埃及吗？然后可能那个时候他们买了这个。这个夏甲，然后撒来买了这个埃及女人，专门服侍他自己，另外，当时也有这个习俗和法律，就是把自己的使女嫁给主人，希望通过她生孩子，然后孩子就归在祖母的膝下了。弟兄姊妹，当时的习俗是这样子，但是并不代表神认同人这么做。今天有人也问陈传道这个问题，神不是圣经里面不是看一个男的有几个老婆吗？那神当初的设立的婚姻制度是这样的吗？不是的，神设立的婚姻是一夫一妻的。大家还记得神创造亚当夏娃，神没有创造第二个女人给亚当哦，是吧？是一夫一妻。一夫一妻制的，是人后来自己改变了这个婚姻制度，比如现在这个特殊情况，但是结果导致了家中出现了许多的问题。弟兄姊妹，撒来因为看到自己不能生孩子，他就自己想了人的方法。一方面他想，哎，这样子他也可以得孩子了，因为那个孩子就归在他名下。他以为这样子做，亚伯兰就本身就有后嗣了，正如神应许给亚伯兰的。可以说，他是用人的方法成就神的应许。 但是结果如何？亚伯兰的反应又是如何？如果你是亚伯兰，你拒绝吗？啊，大家想一下，如果你是亚伯兰，你拒绝吗？男的啊，我说男的。啊，第二节下半节说，亚伯兰就听从了撒来的话，娶了埃及人夏甲为妾。弟兄姊妹，经文没有说亚伯兰拒绝撒来的建议，为什么呢？神不是给他应许了吗？为什么他没有拒绝呢？可能亚伯兰也认为撒来出的主意不错。毕竟他们已经等了，又等了10年的时间。然后第四节，我们看经文。亚伯兰与夏甲同房，夏甲就怀了孕，但是夏甲见自己有身孕，就小看祖母。弟兄姊妹，看到第四节的经文，这让你有什么感想？是的，撒来用了自己的方法。让自己的丈夫亚伯兰和使女同房，夏甲也怀孕了，应该是好事情，是吧？得偿所愿。但是事情并没有像想象中那么美好，因为夏甲怀孕之后就小看她的祖母啦。原文翻译。直接的翻译是原文，直接的原文是希伯来文，直接的翻译直译啊，是说他的祖母在他眼中被藐视，撒来的地位在夏甲眼中被贬低了，可以说夏甲不再以撒来为自己的祖母，他藐视祖母撒来。啊，原来结果是这样子。最后，撒来有什么反应呢？撒来也抗议了，他对亚伯兰说：“对老公说，我因为你受委屈了，我将我的使女放在你怀中。他见自己有了身孕，就小看我。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判断。”啊，这个时候他想到了神了。然后亚伯兰怎么回应？亚伯兰回应说："使女在你手下，你可以随意待她。弟兄姊妹，虽然夏甲怀孕了，她以为她的地位升高了，但是在亚伯兰主人那里，她还是使女啊。而且亚伯兰还说："使女在你手下，你可以随意待她。"意思是夏甲的地位没有变，然后撒来就苦待夏甲，他就从撒来面前逃跑了。啊，故事的情节有点像现在的连续剧啊，其实古代的连续剧跟现代的没有变多少的，大户人家的故事都类似的。弟兄姊妹，当人用自己的方法去成就神的事情的时候，结果是很糟糕的。亚伯兰和撒来他们自己破坏了神设立的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结果带来了家庭的破坏，家中充满了猜疑、妒忌、嫉妒、仇恨。大家想想，娶两个老婆并不是好事的。别羡慕别人，一个家里常常有2个老婆，一直在那里互相诋毁、互相争执、互相争地位，这个家还算幸福和和谐吗？但是这是由撒来和亚伯兰自己一手所做出来。他们起初这么做的时候，并没有问一下耶和华神的意见，直到刚刚那里，撒来才说，自己受委屈了，才说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判断。当自己受委屈了，弟兄姊妹，我们看到神也没有出手阻止他们的计划。嗯哼。 神没有出手阻止。很多时候我们想，为什么神不出手阻止呢？神没有出手阻止。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神容许人按自己的方法解决问题，但是结果却是不尽人意啊，很糟糕。弟兄姊妹，我们是否也是常如此？我们所做的所行的也是按自己的心意，不是按神圣经里面所说的去行。我们也常认为自己的方法是最好的，没有想过要咨询一下耶稣和天父上帝的意见呢？会里面服侍，一来了澳洲，我们就在蔡传道，我们就在教会里面服侍。我们后来慢慢发现，不少的华人为了拿到居留澳洲的身份，有人就付钱啊，和当地澳洲人假结婚啊，然后他们是真的去登记的。我刚开始也想，是不是真的去登记呢？他们是真的登记的啊，假结婚，但是是真的去登记了。然后等到付钱了嘛，然后等到拿到澳洲身份之后，他们就离婚啊。还有另外一种情况是真夫妻假结婚，假离婚，真夫妻假离婚，也是实也是真离婚，因为才有那个法律的效果。然后他们一方就和澳洲人结婚啊，是付钱买来的。其实他们也是真的结婚啊，之后付钱的一方结婚之后到了拿到了 PR 啊，永久居留居民证啊身份之后就离婚了啊，离婚之后再想把原来的老婆或者丈夫从国内带过来，或者啊黑了在这里，就是说离了婚之后再想把原来的丈夫和老婆接过来住的时候，结果现实往往也不是那样美好，因为假离婚就真的离了啊。我们知道的有一对是两个人同时找不同的人付钱啊，然后去得身份，两个人同时进行，看谁的快谁的顺吧。弟兄姊妹，世人为了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就想出各样的方法去骗移民局，骗澳洲政府。我们在教会服侍的也看到教会一些弟兄姊妹也有这样子做，当然可能他们是先斩后奏，先做了然后来教会，因为他们来到澳洲举目无亲，没有朋友，然后就想，哎呀，来教会找朋友吧，或者找教会帮忙。如果你是传道者，你应该怎么劝勉他们？啊，这个就留给大家自思考了。最后他们的结局如何？啊，另外我想跟大家说，有一些他们来了澳洲就去找 agent 就直接找他，跟他说你去找某个教会的牧师，他愿意写担保。结果他就直接去教会找。因为有一次我接待一个，他第一次来，他说请问李牧师在吗？我说哦，你认识他吗？哦，我不认识他，是那个人叫我来找他。后来聊聊聊，我就知道怎么回事儿。啊，所以 agent 也是很会做生意的，因为他们也需要教会出证明的，就出一些相关的证明，因为他们在这边没有朋友嘛。弟兄姊妹，若是我们看新闻，不少人被代理机构，就是 agent 啊，骗了钱，甚至有些人被骗钱财又骗色，真的结婚了哦，啊，可能那个啊，不说那么多了。还有许已经结婚的人自己亲手毁了自己的婚姻，他们可能最后是得到了自己想要的澳洲身份，也有一些人成功了 但是他们最后也真的失去了自己的丈夫和老婆、妻子。他们当初以为是假离婚啊，没关系，我们之后再回来嘛。最后真的是离婚。弟兄姊妹，我们可能会想，这些人不认识上帝，就说在之前吧，他们不认识上帝，他们怎么做也无所谓了。弟兄姊妹，真的是无所谓吗？事实是，他们亲手毁了自己的婚姻，毁了自己家的幸福。他们的子女因为他们的父母的行为也受到了影响，他们可能对将来的婚姻也没有美好的盼望，因为他们看到父母都随意假离，可能父母不告诉孩子是假离婚。啊，他们看到父母啊，就离婚了，后来又结婚，又怎么怎么样，就是这个婚姻在他们眼中不重要了，可以拿钱来处理。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信徒，我们信了耶稣基督和天父上帝之后，我们做什么事儿的时候，我们真的要尽可能的按神的心意去做，不然我们也和世人没有分别，我们也会承担所有的后果，啊，而不是说，哎呀，不要紧，到时候有上帝帮我，不一定的。你自己毁了你的婚姻，你会承担所有的后果。好，我们回到经文第七节。耶和华神的使者在旷野苏尔路上的水泉旁边遇见夏甲。经文这里说的是耶和华神的使者啊，从后面的经文上下文来看，有可能是神自己啊。那旷野离亚伯兰住的地方啊，这个是迦南地了。当时他们坐在这里啊，然后旷野的苏尔啊。所以夏甲已经跑了很远了，啊，夏甲为了逃离祖母的虐待、苦待，已经跑了很远，啊，当时他们住的地方是希伯伦，希伯伦离这个苏尔100里，一里是英里了，1里等于1.6公里，就是1600公里了。哇，夏甲怀孕跑了那么远了，赶紧跑了啊！所以他跑了很长的路。另外，旷野的苏尔是当时的迦南人下埃及必经之路啊，所以夏甲是打算跑回老家啊去避难生孩子了。但是弟兄姊妹，怜悯人的耶和华神主动出手，主动向夏甲显现，而且和他说话，拦阻他回去埃及。他是埃及人哦，神也跟他显现。第八节说，神的使者对夏甲说：“杀来的使女夏甲，你从哪里来？你要往哪里去？”夏甲说：“我从我的祖母杀来面前逃出来。”弟兄姊妹，难道神不知道夏甲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吗？神当然知道。但是神让夏甲一五一十的把情况告诉神，弟兄姊妹，神知道这一切事情发生的原因，这一切都是撒来出的主意所导致的后果。然而耶和华神还是叫夏甲回去，第九节那里，神叫夏甲回去祖母撒来那里，伏在他手下，但是神应许夏甲的后裔极其繁多，甚至数不胜数。神还告诉夏甲：“你怀的是一个儿子啊，你可以给他取名叫以实玛利。”这名字的意思是神听见。因神听见了夏甲的苦情，神预言以实玛利的将来，还没出生呢，神就预言他的将来，他的将来是怎样？11节、12节，他的将来，十二节那里说，他为人必像野驴，他的手要攻打人，人的手也要攻打他，他必住众弟兄的东边。然后13节， 夏甲就称那对他说话的耶和华为看顾人的神。所以从这里我们知道，有可能就是神自己跟夏甲说话。然后他说，在这里我也看见那看顾我的了。弟兄姊妹，后来夏甲真的就给亚伯兰生了一个儿子啊，然后给他取名是以实玛利，按神所说的。这个时候，亚伯兰是86岁了。弟兄姊妹，我们看到神不单眷顾亚伯兰和撒来，神也眷顾埃及人夏甲，因为神听见了他的苦情。有学者说，可能因为他怀的是亚伯兰的胎，所以神也眷顾他。不管怎么样，在这里我们也看到神也眷顾埃及人夏甲了。本来夏甲带着腹中胎儿逃离撒来和亚伯兰，这是他们用人的方法导致的悲剧发生。但是看顾人的耶和华神亲自介入这件事情之后，悲剧也成了喜剧。弟兄姊妹，这件事跟夏甲没有关系的，因为祖母让他做，他就做了。但是我们知道，以实玛利并不是神应许给亚伯兰的那个后嗣。不是，弟兄姊妹，从耶和华神眷顾夏甲和他腹中的胎儿，我们知道，当我们在生活中遭遇苦难时，遭遇逼迫时，当我们向神祷告，神是知道和听见的，是吗？神是知道的，神必眷顾我们，帮助我们脱离苦难。当然，神的方法可能不一定像我们想的那样，比如神还是叫夏甲回去祖母那里，有可能还继续受苦待啊，有可能。但是，神给夏甲的应许，你的儿子将来怎么样，神给夏甲的应许，让他坚忍下去。最后，他和他的儿子以实玛利也被神赐福，有许多的后代。我们继续看后面的经文，17章第1节，这里说亚伯兰99岁了。哇哦，亚伯兰99岁的时候，耶和华神向他显现。弟兄姊妹，时间又过去了13年。刚前面86岁，现在99岁，你要等神的应许，等了那么久，你还等吗？我想我们估计也很难，所以我们也明白亚伯兰的心情，但是这也是神要靠我们的信心。神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你不要用自己的方法了。”第2节，神说：“我就与你立约，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弟兄姊妹，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并不是叫他做永远不犯罪人，因为是没有的。这里原文的翻译是：你在神跟亚伯兰说，你在我面前行走要无可指摘，就是叫他尽量做。”合神心意的人这个无可指摘的意思是，这个词是指人对上帝要有毫无保留的忠诚，全心相信和信靠，不要用自己的诡计了，要对上帝真心，不怀三心两意，不侍奉两个主，这个是完全人。弟兄姊妹，神今天也要求我们信耶稣，也是要这样子。然后我们看亚伯兰怎么样？亚伯兰就俯伏在地，神又对他说：“我与你立约，你要做多国的父，从此以后你的名不再叫亚伯兰，要叫亚伯拉罕。”神给他改了名字。这个名字的意思是：“我已立你做多国的父。”就是这个名字的意思。第6节，神说：“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
国度从你而出，君王从你而出。第17节，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坚立我的约，做永远的约，是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神再一次应许，必赐下迦南地给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永远为业，我也必做他们的神。神又对亚伯拉罕说：“你和你的后裔必世世代代遵守我的约，不然就没有这些祝福了。”弟兄姊妹，我们看耶和华神天父上帝一次又一次的和亚伯拉罕，我改口了哈，现在是亚伯拉罕，一次一次跟他显现，一次一次又是跟他说同样的应许。用人的话来说，耶和华神天父上帝是不是很唠叨啊？神就像一个慈爱的父亲，重复又重复他的话。弟兄姊妹，我们想象一下，为什么神要这么做？如果神三番四次跟你说这些话，你有什么感想？弟兄姊妹，其实这个时候的亚伯拉罕，我改名了哈，改口了，亚伯拉罕已经99岁的老人了，他可能等神最初的应许，已经等得没有盼望了。已经等了24年了。他们从埃乌尔从老家出来，当时他75岁，现在是99岁，已经等了24年了。他和妻子莎莱还没有生育，还没有一个儿子。神竟然跟他说这么多的话，那他可能就认为夏甲和他生的以实玛利就是神所说的后裔了吧，后世了吧。但是，一会儿我们再讲后面了啊。但是神再一次向亚伯拉罕显现和说话，神要坚定他的信心，是吗？神三番四次跟他说这些话，是很重要的。神要坚定他的信心，而且神要求他做完全人，不要用自己的诡计了。神这一次。也给亚伯兰改名叫亚伯拉罕，因神已立他为多国的父。这些都是后面的事情。神也坚立和亚伯拉罕的立约，因为上一次神已经给他立约了，这一次又重新提神坚立神和他的立约。神也和亚伯拉罕的后裔以色列人立约。神吩咐亚伯拉罕：“你和你的后裔必 compulsory 啊，必要遵守我的约。”弟兄姊妹，耶和华神天父上帝是和人说话的神，可以看见呢。神并不是离我们远远的，神一直在引领和看顾信靠上帝的人，只是有的时候时间久了，我们以为神不在了，神不在我们身边。事实是，神一直都在那里。另外，对于今天的信徒而言，我们不一定有这个幸运，像亚伯拉罕那样常常听到神跟他说话。当然，这是神的主权，神主动跟他显现和说话。但是神也不一定不和我们说话，是不是？另外，今天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其实神借着圣经就是和我们说话了。圣经里面记载的都是神的心意和旨意。当我们读圣经和祷告的时候，我们就是和神在沟通了。如果你连圣经都不读，你祷告也不读，你还想天上的神来和你说话？今天的信徒哈，那就很奇怪了。当然，神也是怜悯人的，有时候神也施恩怜悯，显现和人说话，为了要坚立人的信心。但不是每一个都是有这样子的经历啊。反而神叫我们，你要去读我的话语，你要向我祷告，把你的事情交托给我。
弟兄姊妹，神知道我们的心声和我们的烦恼，必要的时候神亲自和我们说话。
接着神叫亚伯拉罕做一件事，神叫他家里所有的男子都要守割礼，这就是神与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立的立约的凭据证据。那受割礼原文是割羊皮啊，大家就上网再查一下割羊皮是什么意思了，我不在这里说了啊。神十二节，神对亚伯拉罕说，十二节，你们世世代代的男子，无论是家里生的，是在你后裔之外，是在你后裔之外用银子买回来的仆人、外人啊，男子生下来第八日都要受割礼。你家里生的和你用银子买的都必须受割礼，这样我的约就立在你们肉体上，做永远的约。意思是这个约是毁不掉的。十四节，神说不受割礼的男子必从民中剪除，因他背了我的约，所以一定要这么做。弟兄姊妹，犹太学者认为男婴孩生下来第八日行割礼，是因为他们长大之后才受割礼，会有较更多的心理和生理的影响。有学者也指出，婴儿在第八天以前，他的神经系统啊未完全发展啊，以致行割礼时不会感到太痛苦啊。另外，弟兄姊妹，后来的医学证明，神让人在男婴孩在第八天受割礼，其实是对男孩子有帮助的啊啊！具体的大家也上网查吧啊，这个是医学方面的事情啊。另外，对于当时的人而言，行割礼对于当时代的人而言，行割礼并不是新鲜的事儿啊，因为在古代近东地区就有割礼，做割礼的习俗是标志男子步入青春期或婚姻的仪式，这是一个仪式。所以神只是采纳了当时的一个众所周知的社会习俗，赋予他一个神独特的神学功能啊，这个是神要做的事情。因为神说什么？神对亚伯拉罕说，这是我和你并你的后裔立约的凭证，这个约是立在你们肉体上面，永远的约是人手除不去的，不立约的必被剪除，因他背了我的约。可以说啊，就如前面说的，神和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所有的后裔都立永远的约。弟兄姊妹，到新约时代呢，今天的我们呢，圣经没有要求新约的信徒、外邦的信徒受割礼啊，因为神借着耶稣基督和人立了新的约，就是新约。但是神还是要外邦的信徒像亚伯拉罕那样子，单纯的去信靠神，信靠天父上帝。当人愿意信靠主耶稣基督之后，圣灵就住在人的心里面、生命里面，圣灵会光照人的内心，圣灵提醒和帮助人去遵行神的道啊。因为后来以色列人即使割了礼，他们认为他们是神上帝的百姓，他们都没有真心的去听从遵守上帝的道，他们最后也被神审判。后来新约书信里面也让我们知道，后来的犹太，这里的经文以后有机会再细说了啊。神也叫我们按着亚伯拉罕未受割礼之前的踪迹而去行，我们也要像亚伯拉罕那样子单单的信靠神。后来新约书信里面让我们看到，犹太的信徒要求外邦信徒受割礼，男子啊，去引起了教会许多的问题。因为他们认为 割礼是得救的必要条件，他们也夸耀他们受了割礼，意思是你看我身上有标志啊，你们没有啊，是这个意思。他夸耀了他们的割礼，但是保罗跟他们说，人得救的必要条件是单单信靠主耶稣基督，人只要真心认罪悔改，人真心信靠主耶稣和天父上帝，必得神的赦罪之恩。好，这个和15节这里保罗说，这个和割礼没有关系，最要紧的是做新造的人，信徒要真心悔改，真心信靠神，从内心去遵从神的道，就蒙神的悦纳。弟兄姊妹，即使你受割礼，你没有真心遵守神的道，也一样得罪了上帝。不少的以色列人就是这样被神责备。所以保罗在加拉太书的那里就对信徒说，我们一起来读这两节经文好吗？这也是我们要记住的。我们靠着圣灵，凭着信心，等候所盼望的义。原来在基督耶稣里，受割礼不受割礼全无功效，唯独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嗯，就是这样。所以到新约时候，我神没有要求新约的信徒男孩子去受割礼。我们继续看创世纪的经文。15节，神接着对亚伯拉罕说，你的妻子撒来不可再叫撒来，她的名要叫撒拉。神也给她改名了。神说，我必赐福给她，要使你也要一个儿子，我要赐福给她，她也要做多国之母。撒拉的意思是多国之母的意思。必有百姓的君王从他而出。但是弟兄姊妹，亚伯兰并不信神的说话。17节他说什么？亚伯兰罕就俯伏在地喜笑，心里说，100岁的人呢，还能得孩子吗？撒拉都已经90岁了，还能生养？你们信吗？要是你们估计也摇头了，是不是？摇头也是对的，因为我们的信心就是这么小。虽然神已经三番四次说了很多的应许，亚伯拉罕对神说，但愿以实玛利活在你面前，他认为以实玛利就是那个了吧。但是神对他说不是，19节神对他说，不是，不然你妻子撒拉要给你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以撒。我要与他坚定所立的约，做他后裔永远的约。神说，至于以实玛利，我也必赐福给他，使他昌盛，他也必成为大国。神也赐福以实玛利。神说到明年这个时节，撒拉必给你生以撒，我要与他坚立所立的约。然后神说完了话，就离开他上升去了，升天去了，就走了吧。弟兄姊妹，后来耶和华神也和亲自和撒拉说这个事，说撒拉必给他丈夫亚伯拉罕生一个儿子，他的反应又如何呢？他的反应，撒拉的反应又如何呢？你们想他的反应又如何呢？女姊妹们没反应。撒拉心里暗笑，我既已衰败，我主就是亚伯拉罕他老公了，我主也老迈了，岂能有这喜事呢？耶和华神就回应撒拉说，14节，在神岂有难成的事吗？到了日期，明年这个时候，我必回到你这里，我会来的。撒拉必生一个儿子，
用姊妹看到上面神和亚伯拉罕和撒拉的说话，你有什么感想？你想是不是我们也一样？我们也是不是和撒拉一样？你姊妹们在心里暗笑，可能啊，可能，可能很，可能性很高。弟兄姊妹，你认为神说的一许或一言，神会成就吗？啊，我们看后面的经文，我就不吊大家胃口了，直接说了啊。21章后面的经文，耶和华按着先前的话眷顾撒拉，便照他所说的给撒拉成就。当亚伯拉罕年老的时候，撒拉怀了身孕。到神，这句话很重要。到神所说的日期，就给亚伯拉罕生了一个儿子。亚伯拉罕给撒拉生的儿子起名叫以撒，亚伯拉罕也给以撒做了割礼。啊，第五节，以撒生的时候，亚伯拉罕100岁，整整100岁。然后撒拉，第六节，撒拉经文说，撒拉说，神使我喜笑了。啊，前面他是暗笑，前面他是暗暗笑，怎么可能？现在他看到了，撒拉生出来了。其实他怀孕的时候，他就已经开心得不得了了。啊，这个时候生了。神使我喜笑，凡听见的必与我一同喜笑。弟兄姊妹，神行了神迹，是吗？神行了神迹，做了人看为不可能的事情。弟兄姊妹，虽然起初撒拉用人的方法让亚伯拉罕娶了使女夏甲，得了以实玛利，但是我们看到神最终使撒拉为亚伯拉罕生了以撒，这个事在人看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但是神使没有盼望的人得了欢喜，因为神所说的应许必定成就，神所说的话必不落空。记住了，神所说的应许，神所说的话必定成就。在神没有难成的事。弟兄姊妹，让我们一同和亚伯拉罕和撒拉欢喜，让我们赞美神大能的作为，让我们信靠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啊，在圣经里所说的话，神必让我们欢喜和满足。我们一起做祷告。主啊，天父上帝，主耶稣，圣灵保惠师，主啊，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留下圣经，让今天的我们还有将来的人一直看圣经，知道天父上帝是怎样的一位神。主啊，你也借着你的爱子耶稣基督留下赐下这个救赎的恩典，让今天的人，罪人，今天的世人，罪人能因为信靠耶稣基督而得神的赦罪，而成为上帝的儿女。主啊，愿你赐福在座的每一位，愿你帮助我们信靠你到底，绝不后悔。我们必看见神的真实，神与我们同在。主啊，我们就把你的教会啊交在你的手中，愿你使用，愿你赐福，愿你悦纳，愿你赦罪，愿你怜悯我们。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